你好，我是 Winter。在上一篇文章中啊，我已经给你介绍了这个简单选择器。这节课呢，我会给你介绍选择器的几个机制啊，选择器的组合、选择器的优先级，还有伪元素。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选择器的组合啊。在 CSS 规则中呢，其实这个选择器部分呢，它叫一个选择器列表。这个选择器列表呢是用逗号分隔的复杂选择器序列，复杂选择器呢则是用空格、大于号和波浪线等符号连接的符合选择器。这个符合选择器呢则是连写的简单选择器的组合啊。这里就讲到了我们上一节课啊给大家介绍过的简单选择器了。所以说根据这个选择器列表的语法呀，我们可以认为选择器的连接方式是一种像四则运算一样有优先级的运算符。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优先级的就是这个无连接符号啊，无符号也是一种运算啊，这个就是优先级最高的。第二优先级的呢是空格、浪线、加号、大于号和这个双数线，这个呢是第二优先级的运算。这第三优先级的运算呢就是逗号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点 C 逗号点 A 大于号点 B 点 D 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最顶层这是叫一个选择器列表，就是整个的这个东西叫做一个选择器列表啊。然后呢这个逗号前面的点 C 和逗号后边的点 A 大于号点 B 点 D啊，这是这个选择器列表里面的两项啊，这是两个复杂选择器啊。其中点 C 呢它就是点 C 了啊，它就是个简单选择器。这个点 B 和点 D 呢就是一个符合选择器啊，它是指这个同一个元素同时具有点 B 和点 D 两个 class 啊，那这个是一个符合选择器。那符合选择器里面又有两个简单选择器，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树形结构啊。这个符合选择器中表示简单选择器中的且的关系啊，这个例如这个例子里面的点 B 点 D 呢就是表示选中的元素必须同时具有 B 和 D 两个 class。 复杂选择器呢是针对节点关系的选择，它规定了五种连接符号。空格呢表示后代，就表示选中所有符合条件的后代节点，比如点 A 空格点 B 啊，就表示选中所有的具有 class 为 A 的后代节点中的具有 class 为 B 的节点。大于号呢叫做子代选择器，它表示选中符合条件的子节点，比如说呢点 A 大于点 B 啊，这个就表示选中所有的具有 class 为 A 的子节点中 class 为 B 的节点。这个浪线呢表示后继啊，表示选中所有的符合条件的后继节点啊，后继节点呢就是跟当前节点具有同一个复元素并且出现在它之后的节点啊。例如呢点 A 浪线点 B， 这就表示所有具有 class 为 A 的后继中 class 为 B 的节点。加号呢叫做直接后继啊，它表示符合条件的直接后继节点。这个直接后继节点呢就是 next sibling 啊，例如这个点 A 加点 B 就表示具有 class 为 A 的下一个 class 为 B 的节点。这个列选择器呢表示选中对应列中符合条件的单元格啊，这个呢只对 table 啊和这个 column 生效啊。这块呢因为表格其实不怎么常用啊，所以说这个列选择器呢是这里面用到最少的一个。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比较常用的连接方式就是空格和大于号啊，这两个也是兼容性最好的这个选择器连接符。工程实践中呢一般会采用设置合理的 class 的方式来避免过于复杂的选择器结构，这样有利于维护和性能。这空格和子代选择器呢常常用于组件化的场景，当这个组件是独立开发的时候很难完全避免 class 重名的情况啊，为组件的最外层容器设置一个特别的 class 名，这样呢在生成 CSS 规则时候则全部用后代或者子代选择器，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 CSS 规则的命名污染问题。这个逗号呢表示或的关系啊，实际上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两条内容一样的 CSS 规则的一种简写。比如说我们开头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以下的代码啊，就是拆成两个 CSS 规则，就是点 C 啊和这个点 A 大于号点 B 点 D 啊，两条规则里面写一样的内容就可以了。到这里呢，其实我就讲完了所有的简单选择器组合成复杂选择器和复合选择器，最终形成选择器列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呢，整个的这个结构其实就可以帮我们应对各种层出不穷的需求。CSS 选择器呢，是基于规则生效的，同一个元素命中多条规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啊，这不同的规则呢，指向同一个属性为不同的值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机制来解决冲突。这个机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选择器的优先级。CSS 标准里啊，用一个三元组啊 ABC 啊来构成一个复杂选择器的优先级。其中呢 ,ID 选择器的数目即为 A, 伪类选择器和 class 选择器的数目即为 B, 伪元素选择器和标签选择器的数目即为 C, 啊这个星呢不影响优先级。CSS 标准建议用一个足够大的进制来取这个 ABC, 啊来表示这个选择器的优先级。也就是说呢，这个 specificity 啊，这个就是优先级啊，就是等于这一个 base 啊乘以 base 再乘以 A 加上一个 base 乘以 B 再加上 C。这个 base 呢应该是一个足够大的正整数。关于这个 base 啊，历史中还有一些趣闻啊，比如说早年 IE6 采用的是256进制，就是 base 等于256啊，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256个 class 的优先级等于一个 ID 这样的奇葩的问题啊。啊，后来呢扩大到6536基本就避免了这个问题，但是啊还是能那个这个覆盖出来啊，这个但是6万个 class 啊，这个已经是一个啊我们正常编程不会遇到的情况了。现代浏览器啊多数采用了更大的一个数啊，甚至我已经试不出来了啊，我们正常编写的 CSS 规则呢不太可能达到几万，所以呢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现在的这个 base 现代浏览器都是足够大了。另外呢行内属性的优先级永远高于 CSS 规则啊。这个浏览器呢其实提供了一个口子，就是在这个选择器的前面加上叹号 important。这个用法呢非常的危险，因为它相当于一个新的优先级，而且这个优先级啊会高于行内属性。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同样优先级的选择器的规则啊。同一优先级的选择器呢它遵循的是后面的覆盖前面的这个规则啊，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假如说有一个 HTML 代码，这个 div my 啊 ，ID 是 my 啊 ，class 是 xy 啊，这个它有一个 text 啊，那么我们给它两条 CSS 的规则啊，一条是background color 是 light blue 啊，一条是 background color 是 light green。这 light blue 这条规则呢是点 x 啊。light green 这条规则呢是点 y 啊，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这两条规则就出现的先后影响了这个文字的颜色啊，就是这个 x 和 y 啊，我们把它的顺序调换一下啊，就把它这个两条规则的顺序调换一下，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个选择器的优先级呢是针对单条规则的，多条选择器的规则命中同一个元素啊，优先级不会发生叠加啊。比如说呢我们有两条啊，点 x 和点 z 同时指定了这个 class 为 light blue 啊，它俩是不会叠加的啊，所以呢还是会遵循这个后来的覆盖前面的这个原则啊，而这个 y 规则在最后，所以说最终显示的时候结果还是 y 规则生效了，还是遵循了这个后来的覆盖前面。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啊，选择器优先级针对的是复杂选择器啊，选择器列表不会被合并计算优先级啊。比如说这个点 x 逗号点 z 啊，它同样不会被记为两个 class 啊 ，b 等于2的这种优先级啊，它是相当于两条独立的规则啊。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简写啊语法的快捷方式，所以说它为规则仍然跟这个点 y 是相同的啊。所以说虽然我们这个 div 啊被这个规则命中了两次啊，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点 y 的这个规则生效了，最后生成了这个 light green 的颜色。这样呢就是选择器优先级的一些相关的规则了啊。虽然我们这里介绍了详细的计算方式啊，但我认为在选择器的使用上呢，如果产生了复杂的优先级运算，这个代码的可读性一定是有问题了。所以说实践中呢建议就是根据 ID 选择单个元素， class 和 class 的组合呢选择成组元素， tag 选择器呢用于确定页面风格。 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则。用它来使用选择器呢，就不要搞出过于复杂的选择器。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实践上的建议。讲完了选择器的优先级啊，我们再讲一讲伪元素啊。在上一节课呢，我们有意忽略了一种重要的选择器啊，叫做伪元素，它也是一种简单选择器啊。之所以没有把它放在简单选择器里面呢，是因为伪元素本身不单单是一种选择的规则，它还是一种机制。所以说我们这节课呀，就要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伪元素的机制啊。这伪元素的语法呢，跟伪类是相似的，但是实际产生的效果呢，就是把不存在的元素硬生生的给选出来。目前呢，兼容性达到比较可用的伪元素有下面这么几种啊。一个是 first line， 一个是 first letter， 还有一个 before after 啊，四种，我们就来分别讲讲它们。我们先讲一下 first line 和 first letter， 都是比较类似的伪元素，其中一个表示元素的第一行，一个表示元素的第一个字母啊。我们可以看一个事例啊，这个也是从 W3C 拿来的事例啊。This is somewhat a long HTML graph 啊，这是什么一段？巴拉巴拉，这一段 P 里面的一段文字。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什么呢，就是伪元素选择器，就是 P 冒号啊。一般伪元素我们会用双冒号啊，冒号冒号 first line 啊，然后呢给它加一个 text transform uppercase， 就是把第一行变成这个大写字母。注意这里啊，这第一行指的是排版后显示的第一行啊，跟你在 HTML 代码中换不换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里呢再看一下这个 first letter 啊，就同样的代码啊，我们把它这个换成 P 冒号 first letter 啊，然后 text transform 给它变成 uppercase， 然后给它一个 font size 啊，再给它一个 float 啊 float left， 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见的排版方式啊，就首字母变大并向左浮动啊。这个我们在看书或者是看这个报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排版的方式啊，虽然听上去很简单啊，这两个伪元素啊，但实际上呢我们遇到的 HTML 结构要更加的复杂，这一旦这个元素中不是纯文本的，这个规则就麻烦了。CSS 标准规定了 first line 必须出现在最内层的块级元素之内，因此我们考虑一下以下代码啊，一个 div 里面有两个 p 元素，第一个叫 first paragraph， 第二个叫 second paragraph。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给这个第一个 p 啊，给它一个 id a 啊，我们用一个选择器去选中它啊，给这个 a 这个第一个 p 标签 first paragraph， 给它一个 color green 啊，然后呢，我们用 first line。这个 div 冒号冒号 first line 给它选中一个颜色啊，这个给它一个 color blue 啊。那么我们看答案之前可以自己想一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颜色，是 green 呢还是 blue 呢啊？最终的结果呢，第一行是蓝色啊， blue 啊。这因为什么呢？ P 是块级元素，所以伪类出现在块级元素之内，所以这个内层的 color 就覆盖了外层的 color 属性啊，这个跟选择器优先级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用了这个井号 A 啊，它的优先级 green 的优先级是要高的，但是呢你里层元素的颜色肯定比外面元素的颜色啊这个会优先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 P 啊全换成 span， 结果会变成什么呢？这段代码最终的结果就是绿色了，也就是说这个伪元素 first line 这个伪元素啊是套在了这个 span 之外的。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这个 first letter 呢，这个行为又不一样，它的位置在所有的标签之内。比如说我们把前面的这个代码 span 的代码啊，我们再把它的这个选择器换成 first letter， 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首字母就变成了蓝色。这说明呢，这个 first letter 呢，其实出现在了 span 之内。啊 ,CSS 标准呢，其实只要求这个 first line 和 first letter实现有限的几个 CSS 属性啊，都是文本相关的啊。这个 first line 呢，要求是 font 系列属性、color 系列属性啊，这个 background 系列属性，然后 word spacing、letter spacing、text decoration、text transform、align height 啊，这么几个属性。first letter 呢，需要的属性多一些，这个 font 系列、color 系列、background 系列的还是要的，然后呢 text decoration 啊也是要的 ，letter spacing、word spacing、align height。啊，这都是要的。然后呢，多了几个 float、vertical align， 还有核模型系列的这些属性啊 ，margin、padding、border， 这些呢都是要求 First Letter 实现的啊。啊，是标准呢，同时表示说我不禁止任何的浏览器，就是这个标准的实现去实现这个其他的属性啊。啊，但是啊，作为硬性要求就只有这些了。这呢就是 first line 和 first letter 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before 和 after 伪类啊，这两个伪类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啊，他们不是把已有的内容套上一个元素，而是真正的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元素。before 呢表示在元素内容之前插入一个虚拟的元素，这个 after 呢则表示在元素内容之后插入一个虚拟的元素。啊，这两个伪类所在的 CSS 规则必须指定 content 属性才会有效啊。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这个 P 标签 I'm a real element 啊，这个里面放一个字啊，表示我是一个真的元素啊。然后我们给它一条 CSS 规则啊，这个 CSS 规则呢就是 P.special 啊，再加一个双冒号，然后后面加一个 before。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面写 display block 啊 ，content 呢我们就写 possibly do。啊，这是伪啊，然后我们运行一下看看啊，这个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这个 persuade 出现在了 I'm a real element 之前啊，这是个伪元素啊，多了一个元素出来啊。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 before 和 after 还支持 content 为 counter 啊，就是啊，我们可以用这个 counter 的语法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counter 规则啊，这个 at rule 啊，大家应该还记得语法里面讲的 at rule。这个呢对于一些列表样式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常见的这个OL 和 UL 其实在 CSS 上都是可以这样去实现的。这个 before 和 after 中就是支持所有的 CSS 属性了，在实际开发中呢这两个伪类非常的有用，有了这两个伪类呢一些修饰性的元素其实是可以用纯粹的 CSS 代码添加进去的，这样呢可以很好的保持 H 代码中的语义啊，既完成了显示效果又不会让 DOM 中出现很多无语义的空元素。这个呢就是啊今天要讲的这个伪元素了。那么总结啊，这一课我们是讲了 CSS 选择器的三种机制，选择器的组合、选择器的优先级跟伪类。在选择器的组合这一部分呢，我们讲到了选择器的连接方式其实就像四则运算一样啊，它是一种运算符啊，还有优先级啊。第一优先级的就是无符号的连接啊，第二优先级的就是空格、浪线、加号、大于号、双数线，第三优先级呢是这个逗号。然后我们又介绍了选择器的优先级的计算方式啊，这跟选择器的符号的优先级不一样啊。选择器的优先级呢，这个是这个三元组啊，最后用这个一种足够大的进制啊，最后组合到一起变成一个数字。啊，最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伪元素，讲了四种伪元素啊 ，first line、first letter、before、after 啊，这一共四种。啊，伪元素的语法呢跟伪类很相似，但是产生的实际的效果就是把不存在的元素硬选出来，这一点就是跟伪类不太一样了啊。结合上一节课我们讲的简单的选择器啊，灵活运用我们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 CSS 的使用场景的需求了。最后呢，我们留给你一个问题啊，在你所在的团队是如何规定 CSS 选择器的编码规范，你觉得它好吗？欢迎给我留言。